创世纪第五十章下。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五十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1年4月24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，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。约瑟活了110岁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。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约瑟死了，正110岁。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个喜乐之日，你们很多人身着正装，我们是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。然而我们也知道，这个事件的背景是极其令人悲伤的。礼拜五我们举行了受难日礼拜，好礼拜五，为主耶稣基督的死悲伤万分。但今天早上我们庆祝他的复活。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经历过自己所爱之人去世，葬礼上你看着遗体，意识到他或他已经不在了。从一个角度上说，这是真实的，你所亲爱之人，那个曾经每天在你生活中的已经不在了。但这又并不完全是真实的。当我们说，哦，死去的只是个躯壳而已，这样说恐怕不一定准确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爷爷去世的时候，葬礼前我们全家一起去瞻仰遗容。奶奶摸着他的身体，不断重复他是多么想念爷爷。是的，从一个角度上说，爷爷不在了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只是他的身体，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一部分。这是与奶奶多年来共同生活的那个人，而不仅仅是一个躯壳而已。今天有一种神学观点，认为人只不过是灵魂活在身体里而已。就好像说，失去就失去了吧，最关键的是灵魂。但是，假如我们能够接触到我们所爱之人的灵魂，我很怀疑我们会说，哦，终于看到了，他在这里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此重要。我们思想复活，思想复活的深刻意义。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五十章，这段经文不是复活节的典型经文，但今天正好是我们的创世纪系列最后一讲，这不是偶然。一般来说，很多人把创世纪第五十章视为故事渐渐结束了。你看约瑟的故事，可能觉得这不是他一生的高潮，高潮应该是他饶恕哥哥们时的感人场景。你们的意思是恶的，神的意思是好的。那是人人都知道的约瑟一生的故事。你可能觉得今天的经文只是附在约瑟故事的最后一部分，是把我们过渡到下一卷书的。不，不是这样。如果你认真学习圣经，会发现这些经文是关于约瑟生命的最重要的经文。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读到，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你们大部分人都熟悉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假如你不知道，希伯来十一章列举了神的以色列民中那些凭着信心生活之人的故事。那里面有些人有好几处描述，比方说亚伯拉罕有好几件事情都被列在上面。创世纪里约瑟一生经历了极大的苦难，差点被哥哥们杀了，后来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做奴隶，又被女主人陷害入狱等等，直到后来升为埃及宰相，在和哥哥们相见时饶恕他们的感人情景等等，希伯来书一点也没提，而是把上述十一章二十二节这句话列在了上面，要我们知道这是约瑟凭着信心所做的。 并且这不是圣经唯一一次提到约瑟的地方。后来约瑟的骸骨还被提到了好几次。我们不得不问，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重要？圣灵不是在随随便便选择，而是把这最最重要的关于我们的信心、关于神救恩的事情记录下来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50章的这些经文。约瑟活了110岁，在埃及去世，人们把他的尸体用香料熏了，葬在埃及。假如你了解一点埃及殡葬历史的话，考虑到约瑟在埃及的地位，这件事情对埃及人来说非常之大，他救了埃及，因此他们很尊重他。你大概会想，约瑟在埃及度过了他一生最强壮的年月，在那里埋葬不就够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他已经死了。为什么约瑟特意说，将来神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不要把我的骸骨留在这里，你们要对我起誓，必不会这么做。这会不会让你感到有点惊讶？人都早就死了，带着他的骸骨有那么重要吗？有一点很清楚，约瑟只想让自己被埋葬在埃及是暂时的，而不是最终的安息之地。他想要自己被埋葬在应许之地。此后，我们没有听到这些骸骨的故事，直到出埃及记13章的时候。出埃及13章18至19节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一位拉比说，摩西怎么能够记得在离开埃及时去把约瑟的骸骨带上？这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听到这些骸骨，约瑟说，你们起誓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走，摩西确保以色列人把骸骨带上离开埃及。然后是约书亚记最后一章24章32节，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，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。我们可以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，从出埃及记13章到这里的约书亚记24章，中间经过了多少年？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多年，因着他们的悖逆，被神的审判之手管教，最后终于进入应许之地。在他们的经历中，有饥荒的恐惧，有干旱的恐惧，有遭攻击的恐惧，但他们还是能够一直把这些骸骨带着。假如你是个流浪汉，40年流浪，爷爷说，不管你往哪里去，必须把这些骸骨带着走。多少年后爷爷死了，他再也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我大概会把他们放下，留在一个地方。40年了，谁还会记得这件事情？然而以色列人却忠心地带着约瑟的骸骨，最后把他们葬在了分给约瑟的地里。为什么？一方面约瑟有信心，知道神会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回到应许之地，最后他安息在那里。出埃及的确发生了。除了这个明显的理由外，约瑟为什么如此认真，要确保自己的骸骨回到应许之地去？但他早已死了。这件事情的确令人吃惊，骸骨的故事并没有停止在约瑟的故事里。旧约还有其他关于骸骨的故事，其中之一是扫罗的故事。扫罗最后死在战场上，非利士人为了羞辱扫罗，把他的盔甲、军装挂在他们的庙里，把他的身体钉在城墙上，羞辱以色列。但基列亚比人中的勇士半夜起来，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尸体从城墙上拿下来，带回去用火烧了，将他们的骸骨埋在雅比撒母耳记上31章12至13节。圣经称赞雅比人的勇气与好行为。但还不止这些， 后来大卫将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埋葬在自己的家乡。为什么圣经不厌其烦地记载这些特殊的骸骨被埋葬到特殊的地方？神应许说，一人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，诗篇34篇，但恶人的骨头他要击碎。当然，这里的描述有比喻的含义，并不是说义人永远都不会骨折。神是通过这些赐下应许。既然人都已经死了，骸骨为什么还那么重要呢？这些骸骨还能活吗？这是以色列曾一度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。以西结书37章里，神问先知以西结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先知回答得很有智慧，主耶和华呀，你是知道的。随着对话进行，神告诉以西结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。这件事情奇怪的是，那时以色列已经亡国，已经被掳到外邦，坟墓里留下的很多骨头早已都已经断了。神看着遍满平原的枯骨，对先知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随后神拆了他的灵，使这些枯骨相互联合，神又使骸骨上长了筋和肉，圣灵进入骸骨，突然之间，这些死去的全都活了过来。请听神的宣告，我的民啊，我避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应许了以色列，因此以色列模模糊糊地多多少少地知道复活。神能够叫已经死了之人的枯骨复活，就是以西结书让我们看到的活生生的景象。因此骸骨成为一个象征，死人的身体将复活，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当约瑟说，带上我的骸骨离开埃及，回到应许之地去，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后代留一个纪念，而是远远超过了神会将我的骸骨带回应许之地这个概念，而是神必将我带回那地复活，我的身体必站在那地上。假如你不相信，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11章的上下文，关于约瑟骸骨的描述，在亚伯拉罕带着儿子以撒上山献祭，19节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在此之后的22节，就是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约瑟虽然对复活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他却能够明白，能够相信神所应许的复活。22节的内容是从基督徒的角度看死亡和出埃及，神能够救他们出埃及，能够使他们从死里复活，能够让他们回到应许之地。请注意这里的顺序，死亡、拯救、回到那地。无论约瑟看到的影是多么模糊，但他知道将来必是这样。整卷希伯来书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死和他们的信心之间的关系。这些人是因着信死的，他们进入坟墓的时候相信神，相信这些枯骨能够再活过来，虽然他们不知道如何活过来。圣经是渐渐向我们启示的。在今天，在这个早上，我们多么清楚地看到了旧约以色列人所看不清楚的，人是如何在死了以后，烂了以后100年、几千年之后，重新回到活人之地，这不是异想天开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复活是如何发生的。当约瑟对他的孩子们临终嘱咐的时候说，神必眷顾他们，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。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，神的确领他们出埃及，他们的确带着约瑟的骸骨， 把骸骨埋葬在应许之地那块属于约瑟的土地上。当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眷顾我们，眷顾全人类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父神是谁，他的本质属性是什么。他来不是定世界的罪，而是把他的子民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。你看，死亡的问题，造成死亡的原因，整个以色列的枯骨，就是因为他们不顺服，不肯遵从父神，不能够走他的道路，所以他们被掳被杀。然而神来告诉他们，我不是死人的神，我是活人的神。首先，我不是只有审判的神，我是满有怜悯的神。他来成为肉身的基督来到地上，他经历了出埃及。路加福音第九章，耶稣说，我出埃及时候到了，他指的是往十字架去，他将从这里到那里去。注：以下是普牧师2019年讲的路加福音系列23讲中关于登山变相时那句经文的解释，最后是让我们稍微瞥一眼将来的事。说了这话以后，约有八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。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路加没有叫我们猜，直接告诉我们，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。从一方面说，我们看到的是将来的荣耀里的事。他刚说过，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就必看见神的国。现在他们至少看到了神国的一部分，看见了复活升天后得荣耀的基督，也看到了摩西、以利亚在荣耀之中。这里的英语翻译很巧妙，说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他的离去，但没有完全按照原文翻注，和和本也没有。原文不是离去，是出埃及。在主耶稣基督的出埃及之后，我们看到神来到这位以色列的义人这里。我们在礼拜五的受难日敬拜中读的约翰福音，耶稣被作为罪人被定罪，而另外的一个真正的罪犯却被释放。当这一切邪恶发生在基督身上的时候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，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约翰福音19章32至36节。请大家注意听，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？请记住，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，神应许一人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。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位真正的以色列人，真正的义人耶稣。他被当作罪人，为了罪人而死，好叫他们得到拯救。在十字架上，诗篇34篇20节的应许得以实现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诗篇34篇的上一节19节说，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我们看到三天之后，神救基督脱离那坟墓，又一次出埃及，在肉身里把他带回到地上。使徒行传13章证明说，他预先知道这事，讲到基督的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，他的身体也不会朽坏。又在诗篇上说，你必不让你的圣者身体朽坏。神应许他的子民，他们中间有一位真正活出了配得复活。正因为他活出了一个配得复活的生活，正因为他在神面前的公义与圣洁，我们在他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之中看到奇妙的事情。看啊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 多游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马太福音27章51至53节。你看，以色列已经盼望多年，这些枯骨可以重新活过来，列祖们盼望相信神可以有方法使死人复活。圣经清楚地表明，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这个事件就是神的方法。所以以色列的坟墓被打开，死人以肉身走出来。但那复活只是暂时的，是给我们的一个记号，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末日复活将是有身体的，真实的，我们会回到活人之地，而不是混在谜一般的未知世界里。我们将在有血有肉的身体里复活，站在地上，就像主耶稣基督复活那样。所以凡相信他的人，他们的骸骨将重新活过来。这就是复活的盼望。有一天我们将面对自己的出埃及，也就是我们的离开，我们会在这段经文里约瑟的位置上，坐在或躺在我们的濒死病床上。我们必须问接下来如何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活得好，死得好。注：这是传统改革宗基督徒人生的概括，这段经文给了你答案。你怎么样活得好？把你的希望放在以色列的神身上，虽然你将死去，你的身体将烂掉，你的骸骨存留，神将要使这些骸骨联合，像你所盼望的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那样复活。结束的时候，让我来读一段威尔顿的话，和数不清的传道人所言相反。基督教葬礼不是把某人安放在最后的安息之处，正相反，基督徒葬礼上的悼词必须要特别强调，埋葬本身纯粹是暂时的居住之处。作为一个正统基督徒，当你躺在地里的时候，教会明确地向你证实，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，现在你离主最近，离主的一切丰盛最近。这是我们的最终确认，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主。在那最后一天，以色列终于离开埃及，雅各家终于离开了外邦之地，凡信耶稣基督的，到那天神必看顾，必从死里复活，回到活人之地。愿今天早上在座的各位信靠这位基督耶稣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家